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我们现在来到改变的人际关系第六课啊。我们这堂课要分享的是冲突。其实我们要讲的不只是就是发生矛盾，我们要讲的是当冲突变得很难堪，当冲突进入了最坏的恶性循环怎么办。首先，我跟你发生冲突是因为我跟你的关系靠近，让我们先正面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跟你不相往来，如果我跟你没有什么联络，没有合作，没有深入的交流，其实是不会发生冲突的。那么冲突本身正在告诉你，我跟你之间互相在乎对方。冲突是关系拉近的记号，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么在乎你，我也没有机会伤害到你，你也没有机会伤害到我。所以我们生命中曾经伤害过我们最深的人，往往也是跟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人，是吧？或者说在我心目中我最在乎的人，我允许你有力量伤害了我。所以冲突是关系拉近的记号，让我们为此先感谢，谢谢神将你带到我的生命中，让我们关系可以拉近，然后我们发生了冲突，现在求主耶稣，他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他既然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现在求主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一起爬向巅峰啊！不停地在攀岩的过程，求主让我们克服这个障碍，继续地爬向巅峰。因为其实啊，有矛盾不是最大的问题，吵架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和解才是最大的问题啊！能够好好的和解，会比没有冲突的状态还要更幸福的，真的。就是如果你能够经过冲突好好的和解，会比没有经过冲突还要更幸福的。工作上的伙伴，有磨合过的伙伴，后来可以同心合意，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软肋，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这个 button 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大家都互相保护对方，然后一起互相扶持，克服各种困难，那个状态其实是更美的。比起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立，都很心里如仪，都做对的事情，都没有深度交流，那种合作是肤浅的。工作上是如此，侍奉上是如此，婚姻跟儿女教养是如此。所以冲突本身不是最可怕的东西，最可怕的东西是我们在冲突中的一些坏习惯，会让冲突变得没有办法朝向和解，而会朝向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在冲突中，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他曾经为了解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冲突，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可以从上帝怎么样挽回他跟我们的关系得到一种智慧，去思想我们怎么样挽回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这样有道理吗？想想上帝跟我们之间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底下，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上帝是我们的仇敌，上帝先克服了神跟我们自己中间的矛盾，上帝挽回了我跟他的关系，让我从他怎么样挽回这个关系，让我得到智慧去挽回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冲突是有可能可以被克服的，最深的伤害是有可能得医治的。因为让我们记得主耶稣，看到他的十字架，我们就想到他用生命的代价去挽回神与我们之间被罪撕裂的关系。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都是罪人跟罪人的关系，不是说每一个事件都要放大说，哦，你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罪， 不是说每一个话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我们都要去讨论个是非对错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有好有坏，但是操作的人是罪人，人里面是有罪性的。我们不要为每一句话去吵说你应该怎么说的更好。我们应该说我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罪人，我们两个都是罪人，我们若不是倚靠基督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够克服我们之间的障碍，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上帝会使用罪人跟罪人之间的冲突来凸显罪对我们的影响，因为罪人也不简单的，你知道我做一个罪人，我也不会就那么傻傻的让你看到，哦，我是个罪人，不会了，我会把自己防御起来，我对你有期待，我不会显出一个很暴力的样子，好像就是哦，我很强势，你非要怎么样，我会用各种方法其实在表达我的期待，我会要你为我的期待负责，而且我还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很善良的，我是为你好，我有很多的方式去把我自己里面的私欲包装成一个很美善的东西，我自己的世界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私欲修饰到一个非常善良的画面了，你怎么还不接受呢？因为对方也是个罪人，而且对方还是有智慧的灵长类动物他没有很笨，他完全知道你在干嘛，只有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已经做得不错了，其实对方非常清楚你就是跟他要一件他没有准备要给你的东西，所以对方也有他的方式来防御，而且一样可以防御得很善良。所以我们在冲突中间，因为对方不会轻易的就范，所以会照亮出其实我们并不是真诚的在待人，也不是客观的在解决问题，我们都在用手段跟策略，我有我的手段，你有你的手段，而且厉害了，我们熟了，我都已经知道你的手段要怎么样，所以你才刚开始启动我就已经反击了，所以你才刚开始进到那个状态我就已经很快的防御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让我们允许上帝去把我们的手段放下，一句话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因为你的办法你觉得你很有智慧，你觉得你的办法可以影响到他， Yes， 你的方法的确影响到他，但是他也有他的方法去反击，以至于情况因为你的方法并没有变好，反而变糟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丈夫不要用你的方法去搞你的妻子，妻子不要用你的方法去搞你的丈夫，妈妈不要用你的方法去搞你的儿子，爸爸不要用你的方法去骗你的女儿。你的方法 doesn't work and everyone knows it，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在搞方法，唯独你还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人在用手段，我们都知道，我们本能的在反应着。如果我们要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我们就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别人，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不是我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上帝改变一个人是公义的、圣洁的，上帝要带一个人变得更像他儿子耶稣，但我改变一个人只是要一个人去满足我的私欲而已，我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我的手段也是错误的，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了。但如果我的出发点是上帝的旨意，我的手段是上帝的方法，那么结果就让上帝来负责，上帝来决定这个结果会带到什么样的光景。所以雅各书第四章里面勾勒了人们在冲突的时候一个很鲜活的画面，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激烈的冲突，有没有，你打我，我打你，打我，我打你，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骗你，你骗我啊！这个过程从哪里来的？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根源不在对方，根源在我的里面，我要对方为我的私欲负责。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想要对方有一个超额的回报给你，你要的东西，但是对方不会给你。你们杀害嫉妒，你就有手段了，有没有？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因为对方也不是好惹的。你说不会啊，我在关系中就比较强势，大家都会听我的。啊，你完全低估这个状态了，因为愿意听你的人并不是从心里面配合了你。人们如果在表面上打不过你，就会在别的方式来表达。有的人是用积极的方式，他会咄咄逼人一直讲话，有的人是用消极的方式，他会忧郁退缩，有没有？他会把耳朵封闭起来，他就把自己的心跟环境隔绝起来。人们有几千种策略在人际的冲突中间捍卫自己的利益，有吗？人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你不要以为你赢了。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故事里面只有我跟你，你们把上帝从故事中排出去，而上帝说他应该坐在关系的中间。像上帝给我们我们要的，不是用我们对，不是用我们的手段从人身上得到我们要的。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到最后我们要的东西不过是让我自己的肉体感到满足爽，但是那个不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去追求的东西。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他讲的不是肉体的淫乱而已，他讲的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因为人们在激烈的冲突用各种手段，人们的动机是来自于他那些强烈的私欲，那些私欲本身是与爱神的命题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叫做淫乱是一种属灵的词汇？就是一个人在婚姻中应该忠于他的配偶，一个人在属灵的关系中应该忠于他的上帝。如果上帝作为一个丈夫，我们却去爱别人，这叫做淫乱啊！淫乱，这是属灵的淫乱。上面说，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他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过世俗的生活的正常消费，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去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已经跟神进到一个婚姻的属灵的婚姻的状态里。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百姓；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盼望。我要将自己安息在他里面，我就不要去爱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去代表上帝，去代替上帝。因为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是把一个小三带到了你跟神的关系中间。上帝会像一个嫉妒的丈夫，因为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当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是直接受到伤害的，上帝在这关系中受到伤害的。上帝也不简单，他作为一个爱他百姓的丈夫，他会起来捍卫他跟他百姓之间盟约的关系，像是婚姻一样。上帝会把这些东西从他跟我们的关系中间除去，他会与世俗为敌，他会与世俗这些取代上帝的私欲为敌。那怎么做呢？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好几次神跟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以色列拜偶像，然后上帝呼唤他们不悔改，上帝会把他们交在拜偶像的外邦人的手里。这在旧约的故事里面好几次看到上帝捍卫他跟以色列的婚姻，有吗？上帝会允许他们，叫做任凭他们在那种偶像崇拜的文化里面，那是他要的，去感受拜偶像的人跟拜上帝的人有什么不同，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跟以偶像为你的神会有什么不同。当你进到那种私欲的文化里面的时候，你经历的是一种征战斗殴的永无止息的无法平安的一种伤害的循环里面。上帝有的时候会允许我们进到那种环境里，为了要暴露我们里面没有把神放在盟约的核心。上帝允许了激烈的冲突，这样说， 为了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爱我们或真正的满足我们，除非你回到了神的面前，安息在他儿子耶稣的恩典里面。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就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会为我们爱神以外的这个事物，他感到好像用拟人的方式来形容，叫嫉邪的神，有没有？嫉邪的神其实就是嫉恨的神，就是 jealous God。 上帝并没有允许我们心中有两个主，上帝并没有允许我们在他以外寻找我们的盼望。第六节说，但他是更多的恩典。上帝 offer， 上帝说他会赐给我们的恩典会超过这个世界赐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即便在我们背叛他的情况，上帝还是怜悯他。他很嫉妒嫉邪的神，他不要我们爱这个世界，但他要提供更多的恩典给我们，他仍然在爱着这些抵挡神的，我们离开神的这种状态，上帝不断的要呼唤我们回到他的恩典里面。方法是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在工作着。当我的心骄傲起来，把自己要求自己的荣耀不求神的荣耀，用自己的手段不用上帝的方法，要向这个世界去争，然后不是去等待神的恩典的时候，神会阻挡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常常你看到的故事都是人际关系上面发生的事情，工作上面发生的事情，婚姻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教会服事中发生的事情。当我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神允许很多事情发生，在那个状态底下，神阻挡了一个骄傲的人，神赐恩给那谦卑的人。所以当你进入到一个激烈的征战斗殴的冲突，进到了冲突最坏的恶性循环的时候，神有话要对你说。神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魔鬼要借着这些环境冲突把我们变坏，上帝要借着环境冲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上帝说，你要顺服神就能抵挡魔鬼，他就能离开你们逃跑了。在最激烈的冲突里面是有盼望的，上帝对你的心意是有的，你要顺服他。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有的时候我们冲突进到一个觉得毫无盼望的状态，最不能说的话你已经说了，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对方也做了，有没有？那怎么样，明天就要解雇，后天就要离婚，然后孩子下礼拜就要离家出走。 有的时候有些情况真的是，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烂掉了，这个关系不是 mess up， 已经烂掉了。我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婚姻的那个结婚典礼上面，周公和牧师是替我们证婚的牧师，他讲了一篇道，我就一直记得。我结婚那一年，周牧师在结婚典礼上面讲道，我一直都记得。他讲那个迦南哈，耶稣让水变成酒。他说，你们现在啊，新婚，现在就是酒，有没有？有一天呢，酒用尽了，怎么办呢？然后呢，他说到时候呢，酒用尽的时候啊，耶稣叫你做什么，耶稣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叫你把水呢倒到缸里，你就把水倒到缸里。后来舀出来的呢就变成酒，而且那个酒呢比先前的还要什么更好。真是有智慧，我就记得了他这个道，我一直记得。 到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弟兄，到你的妻子最糟糕，你的丈夫最糟糕的时候，姐妹，我告诉你，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自卑的态度就是什么呢？耶稣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管你心里面千万个不愿意，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原来的酒用尽了，你现在只能等待神超自然的救恩临到这个关系里面，有没有？那个时候你要在主面前自卑，承认只有上帝的方法是方法，然后单单的选择顺服，让上帝做给你看，他做的比你好。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因为当你在激烈冲突的时候，魔鬼就在旁边煽风点火，你的炭已经烧起来，他在旁边一直吹风，已经情况不好了，你努力的要克制自己了，结果呢，魔鬼在旁边一直吹风，一直让你越想越糟，越想越糟，越想越糟，有吗？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因为在这个恶性循环的人际关系里面，神要对付我们罪性里面最深的一种东西，就是我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满足我心里面的偶像。上帝呼唤我们拆毁我们的偶像去爱神，我们不愿意，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段要去满足我心的偶像，然后进到一个非常坏的光景里面，上帝要借着冲突照亮了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情况不会更好，只会更糟，好让我们彻底放弃我们生命中那些坏的习惯。我们有很多坏的习惯，而且每个人的坏习惯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有的人呢是讲话的时候特别委婉，避重就轻啊，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有吗？有的人哈是其实没那么生气，但是呢操作起来是全世界最生气最恐怖的人，回过头来了，哎，高兴的去唱卡拉 OK 根本没事，他就是会设伏你，有没有？有的人呢是耳朵会闭起来，反正一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哎，他突然间就进到了一个虚拟次元里面，他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无法沟通的状态。有的人呢会格外的自怜，发生情况说，哎呀，你就是从来没有爱过我，我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垃圾，然后开始自怜，然后觉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不如死了好了。然后有的方法，有的人是比较激进的，就消失了，连续两个礼拜毫无声息，渺无人烟。有的人呢是拿头去撞墙，墙上血迹斑斑，有各种方法。那我们不要轻浮的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严肃的。我自己有很多的坏习惯，每一个人都有，我并不认识你们，但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我们的一些方法，为了要去控制那些局面，为了要让我所不要的事情不要去给我压力，为了要让我要的东西可以给我，我们有各种方法。然后加上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还可以怎么样潜入你的账号，装个摄影机录下你的录音，你刚才讲的那些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手段，让我们来到神面前降杯，上帝见证这些手段是不会有效果的。你或者可以控制那个局面，是，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爱你。你或者可以证明对方对你的质疑是错误的，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信任你。你或者可以澄清这些都是误会，但是你没有办法因此创造有效的沟通。我们要突破这样子的循环，我只能来到神面前承认一件事情，你所需要的一切事情让上帝给你。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哪些 带着罪性的欲望叫私欲，后来透过我们自己的方法，透过我们的手段，导致冲突不断的恶化呢？如果冲突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表示这故事中至少有一个人一直在用手段，我能不能放下我的手段，用上帝的方法去回应一个人？我能不能对付我的内心？当我的配偶用错误的方法对待我的时候，我能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回应他？当对方用错误的欲望，当对方在追求错误的欲望，敬拜错误的神的时候，我能不能在这个光景底下选择敬拜我的上帝？所以当罪让冲突越来越恶化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在故事中出来喊停？那个人会是他，还是会是你？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先喊停的那个人会比较快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罪让冲突越来越恶化，我们的手段让对方的反应越来越激烈。改用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个人先谦卑下来，然后喊停 Stop， 我们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我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了，我们一起转向神，感谢他，他在我们中间，他没有离开我们，感谢他使用我们的冲突暴露我们内心的真相，我们现在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当我遇到一个不断恶性循环的冲突的时候，让我来到神面前，先说个 stop sign， stop， 回转，认清我在冲突中一贯的操作策略，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一直不停的发信给你，不要再发信了。我一直不停的去告诉别人你做了什么，不要再告诉别人了。我一直不停的想要翻过去的 record 证明你说了什么，不要再去翻过去的 record 了。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停下来，把那些操作策略停下来。我一直在搞自怜，我一直在搞忧郁，先不要再忧郁了，解决问题， focus on what's actually happened，把我原来习惯的那些策略放下来，准备进到一个属灵征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放下了我那些不好的操作的习惯，并不等于我下一秒钟还会继续这样，因为那个已经在我生命中已经很长的习惯了。我们如果习惯说话就是夸大，我待会下一分钟我还是会夸大。我如果习惯就是一直在念旧，我还是下一块会去记仇。我要防备我自己，待会儿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要进入属灵的征战，明智的致死自己的恶行，然后开始体谅对方，怎么样想爱我的邻舍，帮助他在这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我需要先为，我要开始到这一步，我调整了我自己，然后我要为对方祷告。当这个环境在我的内心已经准备好，我可以为对方祷告，我希望他好的时候，我希望他好，我不希望他再生气了，我不希望他再难过了，我不希望他再伤心了，我自己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我愿意体谅他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我算是准备好了，我可以去跟对方认自己的罪。其实太快认错不是很有智慧，你知道吗？你要先整理好自己，在一个愿意为对方好的状态底下，我希望你幸福，但是我伤害了你，对不起，我错了，我想要让你幸福。你的这个态度要先出现。太快认错本身也是一种策略，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认错了，下一句是什么？换你了。你需要先改变你的态度到一个，我愿意为对方好，然后我承认我的罪，然后邀请对方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我的方法不是好的，当然自然对方的方法也不是好的，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求他，然后冷静下来，祷告了冷静下来，认真处理造成争议的问题，好好的，因为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用爱邻舍的状态底下来处理问题，才能够进入实质的讨论。 当我们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讨论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一直不停地进到更复杂的争议里面。然后制定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提出了方案之后，要做出共同改善问题的承诺，就是我们冷静了，关系有一个修复的动作，然后我道歉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解决实际的问题，然后我们寻找实际的方案，然后我们要承诺会付出行动，就是我做出承诺，接下来我要怎么做，然后会这样做。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关系的冲突已经从最炙热的状态就逐步的 scale down， 一次一步，一次一步，一次一步，后来最后从本来是对立的状态变成一起去解决问题的状态，然后我会做出我要做的那一部分，然后让对方做出他的回应。我这样做是因为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深信上帝会因为我谦卑下来，因为我选择顺服神，将那一坛水变成酒。那有的时候事情不会那么快的解决，而且有些问题是长期的 pattern， 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虽然现在已经 calm down 下来了，但是我们承认我里面有些问题不会那么快解决，我们之间关系有些问题不会那么快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协商找出一个能够双方都尊重，而且都能够尊重双方的人进到我们的关系中提供协助。在激烈的冲突里面，你太快找一个对你有利的人进来仲裁关系也是一个手段，有没有？那个并不会解决问题。但是到已经关系已经 scale down， 已经好，我们现在不是吵架，我们要解决问题了，我们已经要往前走要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考虑找一个人进来，他会尊重两边人，他不会觉得哦就是妻子错，或者他不会觉得就是丈夫错，他不会觉得就是主管错，他不会觉得就是员工错，他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情况下，邀请他们进到关系里来帮助我们提供协助，求神怜悯。也许在我们的谦卑和顺服中间，神愿意亲自来医治那些看似已经进到恶性循环无法医治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在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那些冲突和光景中，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深深地知道发生在人心里的每一件大小事，你在暗中监察。现在我们承认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见路，但唯有你可以在那个漆黑的混乱的那个空间里指出那隐藏的道路，是走向和解的道路，是指向生命与平安的道路，是会结出美善的果子的道路。但我们自己看不见，因为我们在血气的状态里，我们耳朵也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混乱。现在恳求天父让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儿子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你已经医治我们与你的关系，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谦卑下来，承认我们自己的方法是没有帮助的，承认我们需要顺服你，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现在我们要将我们那些最困难的关系交托给你，再一次谦卑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都是你未完成的器皿，雕刻的刀还是重新交还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方法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生命与平安。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